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人预期寿命延长，澳洲总理考虑将访华之行推迟到明年。西澳奥本尼市已终止同中国林仪市友好关系。澳洲与欧盟本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仲未达成最终协议。澳洲半数移民汇款回祖籍国帮助亲友。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会晤北约多个领导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份新的报告发现，澳洲人的预期寿命延长，活到100岁的人在增加，但超过80岁老人的比例几乎没变化，好少人能活到110岁。澳洲卫生与福利研究所7月11日发布了一份名为《澳洲人能活多久》的报告，其中包含最新的预期寿命和寿命数据。在过去的50年中，澳洲男性预期寿命增加了13.7岁，达到81.3岁。女性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1.2岁，达到85.4岁。该报告发现，有更多的人活过100岁。1964年，死亡者中100岁及以上的人占0.08%，到2021年，该比例为1.4%。但呢啲80岁老人大多死于100岁至104岁之间。从1964年开始的10年中，有两位超80岁老人只活到110岁或以上的人死亡。从2012年开始的10年中，有31位超80岁老人死亡。呢两个时期超80岁老人的死亡比例都不到死亡总数的0.01%。根据老年学研究组织的数据，2021年以110岁高龄去世的克鲁格被认为是澳洲最长寿的男性。科克是澳洲最长寿的女性，她在2002年去世，享年114岁。在截至2021年的10年中，澳洲最普遍的死亡年龄为男性87岁，女性91岁。坎培拉消息，在澳洲政府准备任命新驻华大使之际，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正在考虑将访问北京之行推迟到明年。上个星期，澳洲外交部的代表向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澳洲商界领袖们透露，艾尔巴尼斯今年可能会好似人们普遍预期的咁样访问北京。在制定呢次访华策略的同时，澳洲在中国的最高代表驻华大使傅光汉的4年任期亦会在今年8月结束。驻华大使的工作被认为是澳洲最艰巨的外交任务之一。傅光汉在其任期期间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点。这个其中包括疫情，以及中共官员在2020年至2022年之间几乎完全停止了与澳洲的高层外交接触。去年，傅光汉曾被禁止进入北京的一个法庭，旁听对被拘留的澳洲记者成雷的审判。外界普遍认为他在困难的情况下做得很好。熟悉政府想法但未被授权公开发言的消息人士表示，傅光汉的继任者已经选定，预计很快就会宣布。澳洲商界领袖们一直在推动任命一位重量级企业人士，或最近卸任的西澳州长麦高恩出任驻华大使，以加速恢复两国的友好贸易关系。外界则普遍预计澳洲外交部长王英仪会宣布任命一位经验丰富、懂中文、对北亚有深入了解的公务员担任该职。艾尔巴尼斯一直在抵制北京方面要求他确定访问日期的压力，只是表示他希望在未来某个时候访问中国。在确定日期之前，澳洲政府一直希望在成雷获释和大麦、葡萄酒等澳洲商品的贸易壁垒取消方面获得进展。香港上个星期决定对流亡的民主活动人士，包括两名居住在澳洲的活动人士发出逮捕令同赏金，这个令到稳定澳中两国关系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法斯消息，由于担心友好城市关系可能会导致对事务的影响和军事以及对主权完整的压力，西澳南部海外城镇奥本尼正在考虑与其中国友好城市山东省林仪市断绝关系。奥本尼市议员布拉夫将在这个月迟的时候提出一项动议，提议尊重的结束与山东省林仪市的友好城市关系。布拉夫发表议员的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中共一直与澳洲进行经济战，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亦一直在进行政治战。这种形式的冲突对很多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讲并不熟悉，但对熟悉这种运作方式的人来讲很容易识别。中共在利用友好城市关系来帮助实现其外国影响力，为了有效的对抗和挫败中共的影响和干涉，有必要将此类行动曝光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下。奥本尼在2014年与人口超过1000万的林仪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不过在最近奥本尼市议会与中国驻西澳总领事龙定斌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前， 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一系列询问，包括收集有关澳洲华裔在澳本地经营企业的资讯，对澳本地机场表现出了特别兴趣，还询问了澳本地附近中国人拥有的 Fangorovis 地头酒庄、澳本地水域鱼类资源以及该地区的矿产潜力等问题。此外，早邀请议员参加下个月在山东举行的美食及葡萄酒博览会。布拉夫说，他们是从事治国方略的职业外交官，而我们只是业余人士，完全不是对手。澳本地及其周边很多企业都受到了中国2020年出台的贸易限制的伤害，这种行为简直在欺负人。我们需要勇敢面对欺凌者说不，而不是因为害怕再受欺负就屈谷求全。另一名市议员汤臣计划支持这项动议。澳本地是西澳第一个白人聚居地，历史可以追溯到126年，在澳洲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澳洲的澳纽军团的最后一个停靠港，曾经是繁荣的布琼小镇，如今是西澳南部海岸的主要地区中心。坎培拉消息，由于关于农产品更好进入仍然是主要症结，解决关键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澳洲和欧盟未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表声明说，这次欧盟和澳洲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了进展，但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关键的未决问题。我们很遗憾未能在这个星期结束与澳洲的会谈。澳洲联邦贸易部长法利利说，双方官员将会继续进行谈判，并试图在下个月再次会面。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澳洲需要有意义的农业进入欧洲市场。对此，我们仍然很乐观，只要有一些善意、一些努力、一些毅力，就有望实现目标。这个星期二，澳洲联邦总理艾尔巴尼斯在立陶宛出席北约峰会间隙，在与法国总理马克龙举行会谈期间，推动改善羊肉和牛肉生产商协定，作为意义协定的一部分。艾尔巴尼斯说，我们不会仅仅为了达成协议而签署协定，我们想要的是对澳洲来说的一笔好交易。另外，艾尔巴尼斯还同葡萄牙领导人科斯塔讨论了贸易协定。艾尔巴尼斯说，科斯塔一直是该协定的坚定支持者。这个星期三，艾尔巴尼斯还将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现在正在布鲁塞尔的全国农民联合会行政总裁马哈尔支持政府在谈判中的强硬立场，不过对达成协议保持乐观，希望通过双方的一些勇气和善意，能够以一种惠及包括澳洲农民在内所有人的方式完成这件事。贸易谈判的一个症结是欧盟反对澳洲食品生产商使用 feta 和 prosecco 等名词。澳洲谈判代表认为，农民使用这些碎语来代表品种而不是欧洲地区是合理的。综合消息，一份新研究发现，居住在澳洲的移民将其年收入的 11% 汇回祖籍国。一半以上 51% 居住在澳洲的移民认为，如果不是他们定期汇款回国，他们的朋友或家人将陷入贫困。今年汇款的报告题目是汇款的价值，旨在揭示汇款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该报告发现，如果不能汇款，57%的受访移民认为他们的家人或朋友将无法负担医疗费用。56%的受访移民表示他们的亲友将买不起欧洲食物。53%的受访移民表示，如果没有他们的汇款，他们的家人将无法上学或继续接受教育。51%的受访移民表示，他们的家人将无力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这项研究调查了1500名居住在澳洲的移民，显示了汇款对世界各地家庭的积极影响。报告发现，79%的移民认为，由于汇款，他们远在祖籍的家庭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77%的移民认为，由于汇款，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获得了更多的人生机会。92%的移民表示，他们在过去12个月中曾向老家的家人汇款。67%的移民表示，能够向老家的家人汇款是他们决定移民澳洲的关键因素。半数以上，56%的移民表示，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或另谋更好职业以继续汇款。62%的移民表示，由于生活成本上升，他们不得不减少汇款金额。超过一半的人52%表示，他们担心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会失业，并担心这个会对家乡的家人造成影响。 呢种压力对生活喺澳洲嘅移民嘅心理健康造成咗深远嘅影响。69%嘅移民表示，佢哋有时难以承受养活亲友嘅责任。仲有69%嘅移民表示，佢哋经常喺自己嘅生活中做出牺牲，以确保能够继续俾亲友寄钱。坎培拉消息，正在立陶宛参加北约峰会嘅澳洲联邦总理艾尔巴尔斯与多个领导人同代表团举行咗会晤，并计划喺峰会最后一日能够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作为参加呢次峰会嘅四个印太国家之一，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喺立陶宛首都与欧洲同其他北约伙伴分享咗佢对世界局势嘅睇法。艾尔巴尔斯话：我哋位于印太地区嘅国家相信法治，支持国家主权同多边论坛。世界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对我们地区亦产生了影响，我们在这里的存在就反映了这一点。峰会期间，艾尔巴尔斯会晤了北约秘书长斯泰尔滕贝格。斯泰尔滕贝格说，中共不是我们的对手，不过中共日益增加的自信影响了安全，并挑战了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我们应该继续参与。艾尔巴尔斯说，澳洲将在必要的时候支持乌克兰人民。另外，在同法国总理马克龙会晤期间，艾尔巴尔斯向马克龙发出了访澳邀请。在同英国首相辛伟成会晤期间，两人讨论了澳英美 AUKUS 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同保投问题的进展，同时还与一个由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两党代表团进行了交谈。该代表团在通过将维珠尼亚核动力潜艇移交给澳洲的法律方面发挥作用，而同葡萄牙领导人会谈则侧重于贸易同更密切合作，支持东帝汶的发展和安全。另外，艾尔巴尔斯共同丹麦首相签署了一项涵盖绿色能源和安全问题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艾尔巴尔斯将在这个星期三在北约会议发表讲话，并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立陶宛总理。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